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1月27号星期四，下面是国际新闻。美国国务卿与中国外长通话，重点讨论了乌克兰局势以及如何推进两国元首在去年11月视讯会议中表达的愿景。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赖斯星期三1月26号深夜发布消息，说布林肯国务卿与中国国务委员外交部长王毅通话，强调俄罗斯对乌克兰采取进一步侵略行为对全球安全和经济会带来风险，并向中国表达了缓解紧张局势和通过外交努力向前迈进是负责任做法的立场。普赖斯的声明中说，布林肯与王毅仲就两国元首去年11月15号视像会议之后双方怎样去共同推进相关工作交换意见，包括管控战略风险、健康安全和气候变化。中国外交部星期四在一份新闻稿中说，王毅对布林肯表示，当前最重要工作是落实两位元首去年11月视讯会晤达成的重要共识，但是世人看到的是美方对华政策的基调并未有发生实质性的变化，亦未将拜登总统的表态真正落到实处，美方仍然不断推出涉华错误言行，使到两国关系受到新的冲击。美国国会共和党人写信给国务卿布林肯，要求国务院依照相关法律向参加北京冬季奥运会的美国选手介绍中共政权侵犯人权的情况，并向国会通报国务院采取了哪些措施保护那些敢于批评中国政府的美国运动员的安全。此前北京冬季奥运会组委会一位高级官员警告说，参赛运动员的言行如果有违奥运精神或者中国法规，可能会受到惩处。国会外事委员会首席共和党人麦考尔和10多位的共和党籍成员星期三1月26号联名向布林肯国务卿写信时说，根据拜登总统去年12月签署的国防授权法，包括的国际体育运动中的美国价值与安全法，国务院必须向参与国际体育比赛的美国运动员通报主办国家侵犯人权的记录以及运动员面临的安全风险。洪都拉斯当选总统卡斯特罗在会见到访的台湾副总统赖清德之后说，他希望洪都拉斯与台湾的友好关系能够源远流长。卡斯特罗星期三1月26号会见来到洪都拉斯出席他就职仪式的台湾副总统赖清德，之后他对台湾传媒说，洪都拉斯人民总是感激台湾人民一直给予的支持，好多年来我们一直携手同行，并希望能够保持这样的关系。赖清德在台湾登机出发之前发表讲话时说，台湾与洪都拉斯官方关系能够持续到今日来之不易，多年来我们互相扶持，一起走过威胁利诱艰辛的岁月，邦谊密切友好。这次我们不畏疫情前往祝贺，也都足以代表台湾珍惜两国邦谊，台湾支持洪都拉斯。中国近几年来加大力度诱惑台湾邦交国家与北京建交，以此打压台湾的国际空间。洪都拉斯是目前台湾仅有14个邦交国之一。左派反对党候选人卡斯特罗在去年11月份的大选赢得胜利，并定于星期四1月27号宣誓成为这个拉丁美洲国家的首位女总统。美国在同北约盟国以及包括乌克兰在内的欧洲伙伴磋商之后，对俄罗斯的安全要求做出了书面的回应，同时再次呼吁美俄进行外交对话。我们递交的文件包括了美国及其盟友以及伙伴对俄罗斯破坏安全行动的担忧，对俄罗斯提出的关注进行有原则和务实的评估，以及我们对可能找到共同立场的领域提出了建议。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星期三1月26号在一个记者会上是这样说的，美国官员曾经表示华盛顿和莫斯科仍然有可能达成共识，并看到取得进展的潜力，包括在同欧洲导弹有关的军地控制等问题上。美国驻俄罗斯大使约翰·沙利文亲自向俄罗斯外交部递交了这份文件，北约分别向俄罗斯、 发送了他自己一份有关欧洲安全的文件，有关官员称这份文件只有几页长，美国官员拒绝透露有关的细节。莫斯科的安全要求包括暂停北约东扩，特别是扩展到乌克兰和格鲁吉亚，以及减少北约在东欧的驻军。美国政府星期三1月26号对世界贸易组织 WTO 允许中国对美国征收6亿4500万美元补偿性的关税表示深为失望，并表示这项决定凸显了改革世贸组织的必要性。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发言人阿当霍吉说，世贸组织仲裁员的决定反映了上诉机构的错误解读，破坏世贸组织成员保护我们的员工和商家不受中国扭曲贸易的补贴伤害的能力。他说这项决定再次强化了改革世贸组织规则和纠纷解决机制的必要性，这些一直被用来庇护中国的非市场经济行为，并损害以市场为导向的公平竞争。世界贸易组织星期三批准了中国征收这笔关税价，2008年到2012年主要在美国总统奥巴马执政时期，美国对包括太阳能电池板和钢丝在内的22种中国产品征收了反补贴关税。中国在2012年向世界贸易组织提出了上诉。美国传媒报道说，最高法院大法官史蒂芬·布雷耶已经决定退休。27年来，布雷耶一直是美国最高法院一个坚定的自由派声音，他的退休使到总统拜登首次有机会填补最高法院的空缺席位。前总统特朗普任命了三位的保守派大法官，打破了最高法院的意识形态平衡而大幅右转。据华盛顿新闻传媒说，83岁的布雷耶计划坚持到6月法院听审期结束，或者直到拜登提名接替人选并获得参议院确认。目前两大政治阵营在参议院各占一半的席位。特朗普在2016年竞选总统以及2020年竞选连任时公布了一串他可能会考虑的最高法院大法官人选名单，但是拜登未有这样做。最高法院有9名的大法官，但是拜登在竞选总统时表示，他将会提名历史上首位黑人女性出任大法官。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000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总网站网址是 www.voi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 Twitter 推特和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 各位听众，如果你们没办法登录我们的网站的话，你们可以使用最新的赛风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的。如果你有兴趣想获得最新的赛风应用程式的话，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com， 咁你会立即收到免费嘅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可以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噶啦。喺呢节嘅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哋系会报道斯洛文尼亚总理赞扬台湾之后，该国嘅贸易团体话受到中国方面作出嘅强烈反弹。我们亦会报道台湾副总统赖清德出访洪都拉斯巩固邦交引发关注。不过首先我们就是报道欧盟和英加澳印议员要求设立黑名单制度，禁止投资和侵犯人权行为的有关公司企业。以上内容欢迎收听。汇丰银行为一名客户托管一间新疆的公司价值300万美元的股份，这间公司属于美国制裁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惹来汇丰触犯制裁的质疑。一个由200多名多个国家的议员所组成针对中国人权问题的跨国议会联盟提出新的措施，要求他们的政府设立类似美国商务部的黑名单制度，禁止多国公民投资在同侵犯人权行为有关的公司。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郑乐哲在伦敦的报道。
一群来自10个国家的35名国会议员发出公开信，要求他们的政府设立和美国类似的黑名单制度，禁止投资被指控参与中国政府在新疆侵犯人权行为的公司。 对华政策跨国议会联盟话，那班议员来自多个欧盟国家，英国、印度、澳洲和加拿大，发信针对英国规模最大的银行汇丰银行为客户托管新疆天业集团一批大额的股份。对华政策跨国议会联盟共同主席包瑞汉话，他们不能够无视大型银行在新疆侵犯人权行为里面扮演的角色。如果这些银行明知一些企业有使用强迫劳工和有其他侵犯人权问题，但仍然投资在这些企业，这样这些银行应该受到惩罚。一月初，星期日《太阳时报》报道，汇丰去年为一名匿名客户购买新疆天业集团价值220万英镑的股份，折合约300万美元。新疆天业集团是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旗下的国有企业，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是隶属中方的准军事组织，在2020年7月因为针对少数民族的严重人权问题被美国制裁。国际特赦组织曾经指，有多达100万人被监禁在新疆境内的在教育营，被迫接受爱国爱党教育。中方曾经指，在教育营是职业训练中心，给学员免费食宿，学习语言、法律和技能。因为被列入美国商务部实体清单，美国公民被禁止与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有任何交易。同时，美国亦都禁止任何与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有关经过美国的交易。若果对华政策跨国议会联盟的倡议成功，汇丰或会面对多个国家的惩罚行动。汇丰曾经表示，那批股份是透过沪港通机制交易，符合当地法规。汇丰在星期三回应报道时对泰晤士报话，银行本身并没有投资在新疆天业集团，不少公司都有为非美国客户提供托管服务，让客户可以交易相关股份，又说这种行为没有违反任何制裁。关注中国人权问题的日本明治大学访问研究员潘家伟对美国之音话，他支持在多国设立黑名单制度。他说，若果不是有相关报道，外界根本很难知道汇丰等跨国公司有问题的行为，现在亦不知道那个投资者是谁，无法被外界监察。
明显地，他们用这个方式就去参与投资一些项目，其实在这些项目当中其实都是间接地协助着一个独裁政权之中国，这样去到继续去令到在新疆那边的维吾尔人等等呢，继续是受到迫害的。咁所以其实如果有名单出来的话呢，起码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些公司会是背后是有哪些大的投资者。咁如果我见到有些大的投资者好像HSBC 或者其他大公司咁呢，咁确实就是可以我哋國際上就有啲壓力，就要啲公司佢哋一定要遵守佢哋嘅企業社會責任啦，同埋要釐清佢哋同呢獨裁政府嘅關係，同埋都杜絕佢哋好似認為佢哋喺呢啲地方投資係唔需要負上任何責任嘅，係都唔需要對於人權方面有任何考慮嘅。
由200几个多国议员组成的对华政策跨国议会联盟已经不是第一次针对汇丰的行为。2020年12月，汇丰冻结流亡海外的香港前立法会议员许智峰的户口，受到联盟批评。事件导致汇丰行政总裁祁耀年在去年1月被传召到英国国会外交事务委员会接受议员质询，质疑汇丰协助香港政府打压民主运动。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郑乐哲，伦敦报道。
台湾副总统赖清德出访洪都拉斯，巩固邦交，引发关注。以上内容欢迎收听。洪都拉斯总统当选人希奥马拉卡斯特罗在这个礼拜四正式就职，台湾就由副总统赖清德率领，以特使身份出席他的就职典礼，并且分别过境美国西岸的三藩市和洛杉矶。而对此，分析人士认为，在美国的大力护盘之下，短期内台湾和洪都拉斯的邦交是相当稳固。不过长远来讲，台湾还要靠自己力抗中共，再挖外交墙角。 至於賴清德的國境外交以及美台副元首星期四出現在同一個場合，都將會牽動到美中台三方的敏感實驚。下面是美國之音記者楊安在台北的報導。
洪都拉斯是目前台灣僅剩餘的14個邦交國之一，亦都是中國拉攏的重點對象。卡斯特羅曾經在競選的期間公開是宣示，如果他勝選，將會斷絕與台灣的外交關係，並且是轉移與中國建交。為此，美國國務院主管西半球事務的助理國務卿尼科爾斯特別在12月中旬投票的前一個星期出訪洪都拉斯，向包括卡斯特羅在內的主要總統候選人明確地表明，美國希望洪都拉斯和台灣維持雙方長期的外交關係。美國一出手護盤，卡斯特羅陣營就跟著轉向，他的副手同時亦都是準副總統的薩爾瓦多·納斯拉亞隨即鄭重地表示，新政府將會優先考慮與美國的關係，不打算與中國建交，而卡斯特羅本人亦都正式致函邀請台灣總統蔡英文出席他的就職典禮，蔡英文後來決定派出副總統賴清德代表他出席。賴清德一行在星期二1月25日啟程前往洪都拉斯，除了參加該國第一位女總統就職典禮並且出席國宴之外，還會與剛剛上任的卡斯特羅進行雙邊會談，並且捐贈防疫物資。賴清德在登機前發表談話的時候指出，洪都拉斯是台灣重要的友邦，去年台灣和洪都拉斯建交是屆滿80周年，多年以來雙方相互輔助，一起走過了艱辛歲月，邦誼密切友好。賴清德還說，他所率領的代表團不畏疫情遠赴洪都拉斯祝賀卡斯特羅總統就職，就是要表達對台灣以及是洪都拉斯兩國邦誼的珍惜，以及是對洪都拉斯的支持。分析人士認為，美國在洪都拉斯仍然具有影響力，卡斯特羅目前看來仍然是要給美國的面子，因此台灣和洪都拉斯是交往短期內不致生變，但是長遠來看，台灣仍然是得時事提防中國再挖外交牆角。位於台北的政治大學國際事務學院副教授柯玉芝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候表示，既然納斯拉亞強調洪都拉斯會優先考慮與美國的關係，這個代表美國在洪都拉斯仍然影響力十足，而且在美國護盤之下，台灣和洪都拉斯短期內會很穩固。柯玉芝說，去年12月尼加拉瓜突如其來的片面宣布與台灣斷交，並且立即與中國建交，對於台灣的這宗外交挫敗，當時美國是使不上力，因為美國與尼加拉瓜的關係本來就是不好，不過這次美國與洪都拉斯聲情勢是展現了較強的掌控力，尤其是兩國仍然是有軍事合作，這層緊密關係就能夠幫上台灣。
不一定是我们台湾做了哪些的巩固邦谊的事情，哈。那但是美国的
柯玉芝表示，不一定是台湾做那些嘅巩固邦谊的事情，但是美国的因素令到台湾在巩固邦谊上边或者是比较好过一啲。个别的国家的因素不一样，美国因素对台湾是走甩了这个尼加拉瓜，但是亦都是美国因素令到他们或者是同洪都拉斯之间的邦交能够有所维系。位于台北的治理科技大学应用英语系副教授张刚及真系认为，洪都拉斯境内是设有美国军事基地，该国的最大贸易伙伴亦都是美国。某种程度上边，这个中美洲国家仍然称得上是美国的势力范围。不过，美国在中美洲的影响力确实是有衰退的迹象，否则中美洲地下七国亦都不会一个接一个地倒向中国。台湾依旧不可掉以轻心，得以是时力抗中国的外交攻势。中美洲地合七國原本都是台灣的邦交國，其中哥斯達黎加在2007年率先與台灣斷交，並且轉向中國。2016年蔡英文政府執政之後，兩岸關係急轉直下，接連又被中國挖走了巴拿馬、薩爾瓦多以及尼加拉瓜三個邦交國。目前台灣在中美洲的邦交國只是剩下是貝利斯、危地馬拉以及洪都拉斯。張剛求指出， 卡斯特罗虽然当选总统，但是并未有取得国会过半席次的支持。他想推有党的议员出任议长，结果同党的议员竟然是跑票。代表他在洪都拉斯政坛上面的合众联盟实力是不足，因此未来施政亦都势必遭逢很多的挑战。一旦卡斯特罗推动内政受阻，台湾亦都可能会受到连带的影响。洪都拉斯新一届的国会在1月21号首度是开会，当日就因为议长选举闹出了全武客。卡斯特罗所属的自由和重建党有近20名的成员跑票否决他所推举的有党议员瑞登道尼出任议长，亦都引发了党内的分裂。最后这些倒戈的议员还是和原本执政的国家党合作，选出了自由和重建党议员考纳克斯担任临时议长。张光球表示，若然卡斯特罗无法在国内凝聚多数共识，他的优先政见消灭贫穷恐怕亦都不易达成。这个时候中国可能趁虚而入，并且提出优厚的条件来利诱洪都拉斯，这个将会为卡斯特罗提供一个在两岸之间玩两面手法的空间。
你认为卡斯特罗女士她跟她的幕僚他们不会考虑到？
张光
侯
对
美
国
之音
话，你认为卡斯特罗女士她和她的幕僚不会考虑到如何稳定她的政权，还有争取最大国家利益，所以他是觉得短期内台湾是仍然可以保得住洪都拉斯，甚至是瓜地马拉都可以保得住，但是长期他是觉得仍然是要看后续国际环境的改变，还有北京那边愿意提出多少的代价。洪都拉斯立场的摇摆以及是台湾和洪都拉斯邦交的不确定性固然是这次两岸外交角力的焦点，但是更加令中国关切的就是赖清德这个星期在出访洪都拉斯的行程当中所打出的过境外交牌，以及是台美两位副总统星期四可能在洪都拉斯会面的效应。中国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在1月20号在发布答记者问评论的时候评击民进党当局藉着所谓的过境美国图谋美台的官方接触，寻机是进行谋独操弄，是他们以美谋独的一贯伎俩。他说无论台湾是以什么的名目玩什么的花招，都改变不到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事实。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和台湾进行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美台之间并没有实质的外交关系，但是过去台湾元首出访邦交国几乎都会过境美国，并且和美方政要互动，形成独特的过境外交关系。赖清德这一次的规划去程在洛杉矶，回程是经旧金山各停留一晚，他在停留的期间将会以视讯的方式会面美方的政要。对此埃玉芝表示，赖清德这次过境其实是很低调，一来是没有举办侨宴，二来亦都没有走访景点，而且过境的地点仍然在美国的西岸，而非美国的政经中心的东岸，更加降低了不少的政治敏感度。至于以视讯而非面对面形式的会面，美国的政要虽然是以疫情为藉口，但是恐怕亦都是美台双方刻意维持低调的默契。他说北京的批判只是制式反应，外界不需要太过在意。华府智库布鲁金斯研究所东亚政策研究中心的资深研究员何瑞恩以电子邮件回复美国之音时候指出，拜登政府为赖清德副总统的过境提供安全、舒适、便利以及尊严，这个是遵循了美国长期以来的政策，亦都反映了拜登政府努力维持他们对台湾政策的稳定、原则性的做法。他说赖清德这番的过境不会引发美国偏离他的既定的惯例。何瑞恩还表示，两岸观察人士应该关注的就是赖清德和美国副总统何锦丽这个星期四是会不会出现有意义的互动，或者是互递信息给予各自的国家元首。他说国际上的就职典礼、葬礼以及亚太经合组织等多边的活动，都是美国和台湾高阶层官员个别接触的或者是传递高层信息的战略。卡斯特罗这次的就职典礼就是提供了美台高层独特的接触和对话的机会。拜登指派 何錦麗代表出席卡斯特洛的就職典禮，他所率領的代表團成員包括美國國務院主管經濟成長能源與環境的次卿費爾南德茲、西半球事務局助理國務卿尼科爾斯等人，美國共和黨籍眾議員替法尼以及系佩里在1月20日聯名致函何錦麗，呼籲他進一步以官方身份在洪都拉斯和賴清德公開會面。他們認為何錦麗和賴清德的會面若然能夠成行，美國不單止可以協助台灣鞏固他們在拉丁美洲地區僅存的邦交國的關係，更加可清楚地展現該個區域不歡迎中國的集體力量。賴清德臨行前在機場發表的談話時候，更加有意所指地強調他和何錦麗可能的互動。
這一次出訪，我除了和卡斯楚總統會有會晤之外，我也跟
賴清德表示，他除了和卡斯特羅總統會是有會面之外，他亦都會同友邦以及友好的國家元首、副元首、特使團代表互動交流，向國際社會展現台灣堅定實踐以良善治理的民主制度，台灣將會勇敢承擔區域甚至是國際秩序穩定的重責大任，讓國際社會了解台灣是一個值得信賴的朋友，台灣有能力幫助國際社會深化台灣在國際的發展空間。對於美國和台灣的副元首可能上演的互動，柯玉芝認為賴清德和何錦麗有機會不期而遇，兩人面對面寒暄幾句話是有可能的，但是不至於出現場外會談的安排來激怒中國。
假如有这样的场外安排，就是会让北京跟华府之间的一个关系会出现一个很大的震荡。柯玉芝
表示，假如这些的场外安排会让北京以及是华府之间的一个关系出现大的震荡，这个对两岸关系对台海稳定不见得是好，毕竟还是要考虑到中美仍然在进行贸易谈判，冬季奥运会即将召开，再来的就是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的问题，才是拜登政府现时最伤脑筋的地方，和两岸外交竞逐相关的议题，柯玉芝觉得不是美国目前靠前优先的议题。以上是美国之音第一记者杨安台北报道。
继续回来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下面有关台湾和欧洲国家关系的消息。斯洛文尼亚的一个商业团体说，在斯洛文尼亚总理杨沙的一次采访当中公开谈论他希望和台湾建立更加紧密关系的几日之后，这个团体的成员正面临中国的反弹，一个是中国拒绝在台湾自治问题上容忍不同意见的最新例证的。下面是美国之音的一篇报道。
1月17号，杨沙在接受印度传媒采访时表示，希望台湾与斯洛文尼亚能够互设代表处，他还赞扬台湾应对新冠疫情的努力，并表示台湾应该自行决定与中国大陆的关系，在台湾设立办事处将使到斯洛文尼亚与欧盟其他国家保持一致，因为斯洛文尼亚是少数几个未有在台湾设立代表处的国家之一，这些国家包括了保加利亚、克罗地亚、爱沙尼亚、马耳他和罗马尼亚。中国政府迅速对杨沙进行批评，称他的言论是危险，中国将台湾视为一个省份，并将任何有关其争议的政治地位的讨论视为禁忌。此外，据斯洛文尼亚新闻社的报道，在接受采访的几日之内，斯洛文尼亚中国商业委员会表示，中国的合作伙伴已经终止了合同并退出了已经达成的投资协议。这个商业组织及其上级组织卢布尔亚那工商会未有立即回应美国之音的电子邮件询问。杨沙的有关言论也都引起了斯洛文尼亚反对派和中国有联系的企业的不满。卢布尔亚那大学台湾研究中心主任萨萨伊斯特尼克科塔通过电邮回复美国之音时说，他的言论被他们商业团体和反对党视为其个人立场与国民议会不一致，可能严重损害斯洛文尼亚和中国的经济合作。 斯洛文尼亚的商业团体担心，他们可能会遭遇立陶宛同样的命运。立陶宛目前因寻求与台湾建立更加紧密的关系而受到中国贸易禁运的报复。中国市场对斯洛文尼亚公司仍然很重要，斯洛文尼亚政府肯定一直在这里关注中国针对立陶宛的报复措施。科塔表示，我们还不知道中国在阻止欧盟成员国家提升与台湾的关系上愿意走几咁远。欧盟坚持一个中国政策，该政策承认台湾是中华民族的一部分，与北京的关系历来都没有好像美国这样那么动荡。但是根据中欧与东欧亚洲研究中心2021年发表的一份报告，欧盟内部的分歧越来越大，中欧和东欧的一些国家还发现中国投资的承诺未有好像之前希望的这样兑现。中国在亚太地区日益增长的实力也都引起了欧盟和北约的警觉。新冠疫情和中国在新疆、香港、西藏等地侵犯人权的行为，使到人对他是不是适合作为一个密切的合作伙伴提出了疑问。这些担忧为台湾改善与一些欧洲国家的关系提供一个契机。这些国家包括了捷克共和国、斯洛伐克以及最突出的立陶宛。在疫情期间，立陶宛和台湾的关系日益密切，双方互相进行了疫苗和应急防护装备的捐赠。但去年四月，立陶宛退出了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合作贸易倡议，该倡议于2012年成立，旨在改善贸易和投资，俗称16+1。去年11月，台湾在立陶宛开始一个名称引发争议的台湾代表处，该代表处激怒了北京，因为它打破了台湾使用政治上更为中立的名称的传统，例如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或者是台北代表处，这些不表明它是一个独立的政治实体的名称。台湾意识到与立陶宛建立更加密切关系的经济代价，因此承诺在半导体、生物技术和激光等多个行业投资12亿美元，来到抵消立陶宛新面临的一些经济压力。在台湾的博士后研究员在欧洲议会担任过政治顾问的费任之通过电子邮件说，一项投资旨在打造台湾的形象，即它既是一个可靠合作伙伴，也是一个可行不同于中国的民主体。因此这些投资的金融建议既有金融方面的考虑，也有政治方面的考虑，对包括斯洛文尼亚在内的其他欧洲国家来讲，进入台湾的先进技术领域都可能具有吸引力。斯洛文尼亚的汽车制造和冶金行业依赖于工业机械人。中国问题学者拉脱维亚国际事务研究亚洲项目负责人乌拿亚历山大贝尔吉拿切伦科娃说，斯洛文尼亚可能提升与台湾关系的计划表明，尽管北京采取强制性措施，但是欧洲并未对民主失去兴趣。他在电话中说，当立陶宛的例子未有被其他国家仿效，从16+1倡议中退出然后转向台湾，这个似乎失去了一些趋势。但我们实际上看到，在将所有的关注和压力都吸引到自己身上的背景之下，立陶宛正在发挥带头作用，其他中欧和东欧国家实际上也都在探索机会，试图在他们和台湾的关系中利用这个趋势，因为台湾当然是一个有趣的伙伴。然而斯洛文尼亚的一些部门可能会比立陶宛损失更大。据中欧与东欧亚洲研究中心的数据，2020年中国在立陶宛的累计投资仅为8200万欧元，而同期中国在斯洛文尼亚的投资达到高得多的15亿欧元。近距离观察的话，情况会更加复杂。这份报告称，其中很大部分投资来自对一间视频游戏开发商的收购。科塔表示，除了收购一间家用电器公司之外，中国在斯洛文尼亚的公开招标中亦都未能够胜出。如果欧盟其他国家选择加强与台湾的关系，那么他们可能需要更多的支持来到抵御来自中国的经济反弹。费任之说，到目前为止，支持的形式是在欧盟议会发表支持声明和通过决议，但他说还需要更多的支持。欧盟的工具箱是有限的，他们正在起草旨在加强其韧性的反胁迫文件，关键是要确保该机制有效发挥作用，以便在反击中国胁迫方面发挥作用。费任之说，因此布鲁塞尔是不是会站在立陶宛一边，一直共同抵制这种信息，对欧盟的信誉及其与能力捍卫自身利益的雄心来讲是一个关键。以上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2022年北京冬季奥运会下个礼拜即将开幕，中国政府持续面临国际社会对他们在香港、新疆和西藏等地侵犯人权的指责和质疑。美国国会内的共和党员说，当奥运会成为全世界焦点的时候，这些人的故事亦应该是世界的焦点。而同时有共和党领袖就致函负责转播赛事的美国全国广播公司，亦即是 NBC， 要求就中国共产党和国际奥委会对 NBC 的赛程转播影响进行调查。下面是美国之音驻国会记者李日华的采访报道。
来自佛罗里达州共和党联邦参议员斯科特1月24号星期一率领多位的香港以及新疆维吾尔人权活动人士在国会山召开记者会，要求各界持续关注中国的人权状况。
It is a fact that the Communist Chinese Party is committing horrific human rights abuses against Tibetans.
斯科特在记者会上表示，事实就是中共对西藏人、香港人以及维吾尔穆斯林犯下了可怕的人权侵犯。事实就是习近平总书记以及中共在度犯下种族灭绝以及是毁坏维吾尔人的家园，事实就是北京在度继续系统性地摧毁香港的民主。他在2019年在香港亲眼系目睹了这一点。曾经在2019年9月香港爆发街头示威运动期间造访香港的斯科特参议员，时常在国会为中国人权发声，他在记者会上表示，他的目标就是这样，他们必须要开始为人权挺身而出，现时这个是一个机会，当奥运会成为全世界中心焦点的时候，这些人的故事，他们所有人的故事也都应该是要是世界的中心焦点。
Communist China, let's never forget that. Whitewashes these crimes.
斯科特呼吁，让我哋永远唔好忘记系共产中国为嗰啲罪行洗白，亦系开启宣传机器，企图让世界忘却咗呢个系一个几咁邪恶嘅帝国。斯科特仲直接点名负责转播奥运会赛事嘅美国全国广播公司 NBC， 要求该机构喺转播北京冬季奥运会嘅期间加强报道，揭露中国人权侵犯嘅情况。不过斯科特亦都直言表示，悲哀嘅就系佢系好怀疑佢哋会唔会咁样做。美国国会对中国人权关注嘅压力亦都连带影响到美国全国广播公司。众议院能源与商业委员会共和党领袖罗杰斯，以及系委员会通讯和技术小组委员会共和党领袖拉塔，星期二致函负责转播奥运会赛事的美国全国广播公司，列举九大问题，要求该个机构说明中国共产党以及国际奥委会对他们转播赛程是否有任何的影响力，同时要求 NBC 说明在转播奥运赛事期间将会如何报道中国的人权侵犯问题。议员在信里面说，考虑到中国审查以及是政府控制的历史，以及国际奥委会将会从 NBC 对奥运会赛事转播当中获得经济利益的事实，他们是担心中共可能对 NBC 在报道奥运会方面的影响程度。美国全国广播公司支付了 77.5 亿美元购买奥运会到2032年的独家转播权，这笔的交易占了国际奥委会大约 40% 的收入。与此同时， NBC 再利用出售有关奥运会内容的广告赞助赚取利润，收入预计是超过10亿美元。在社被 MC 环球首席执行官谢尔以及奥运会报道负责人曾克尔的信函当中，议员仲要求 NBC 说明是否和中国共产党有任何的联结，以及如何确保 NBC 以及他们的伙伴供应商的产品制造过程当中未有使用新疆强迫劳动。议员在信的最后向 NBC 问，你是否认为中国共产党曾经私底下以任何的形式影响或者是施压国际奥委会，要求在北京举办2022年冬季奥运会？议员在信函里面要求 NBC 在2月7号前回复他们的问题。民主党联邦众议员雅克斯顿上个星期表示，他曾经就如何在冬季奥运会的期间加强对中国人权问题的报道和 NBC 进行会谈，不过他表示讨论结果不甚理想。 阿克斯顿话 ，NBC 仅仅系向佢保证该个机构大力支持人权，亦都勇敢系勇于为人权发声。但系佢哋清楚表示，由于合同嘅缘故，佢哋无法违反内容，亦都无法改变内容，因此能够做嘅系有限。美国国会两党议员同时对美国运动员响北京嘅人身安全问题系深感担忧。北京奥组委是对外联络部的副部长杨舒在上个星期在中国驻美大使馆举办的一场视频记者会上面就警告说，参赛运动员的言行如果有违奥运精神或者是中国法规，或者是将会受到惩处。
I can't tell you how worried I am about the athletes competing in Beijing. Look at what Communist China did.
斯波特表示他是无法形容他对即将在北京参加比赛的运动员的感到是几咁担心，看看共产中国是如何禁止彭帅发声，以及是令他是失踪禁声或者是失踪，这个是令人可怕的。
It's terrifying. I've called on the IOC and the Biden administration to take every step necessary to keep America safe.
斯科特继续说，他是已经敦促国际奥委会以及拜登政府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保障美国人的安全，但是很不幸的就是他是未有听到任何消息告诉他他们是会怎样做。美国国会暨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两党领袖亦都曾经在去年底致函全国广播公司的主管，敦促 NBC 转播这一场在种族灭绝当中举行的冬季奥运会的时候报道中国政府在新疆侵犯人权，在香港压制民主等作为。美国全国广播公司 NBC 上个星期三宣布，由于全球疫情加重以及中国对待检测阳性所持的严厉政策， NBC 将不会派出主持以及是播报团队前往北京报道冬奥会，这个是该公司第二次不派播报团队到奥运会的主办城市，而是在美国康涅狄格州的斯坦福德市的 NBC 体育总部完成大部分的报道。去年7月东京奥运会期间， NBC 大部分的播报都是在美国本土进行报道，只是派出了报道团队到东京报道了田径、游泳以体操等少数大型运动项目。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李日华华盛顿报道。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美国国会众议院在美国时间的星期二晚推出了一项目的在于加强美国的竞争力和中国进行抗衡的一揽子法案的文本。国会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将这个简称为2022年美国竞争法案，称作为一项大胆的立法。拜登总统随后就发表声明，说这个法案将会使到美国在今后几十年的时间里面，在同中国和其他国家的竞争当中立于不败之地。拜登又表示，通过国会两党的共同努力，美国有机会向世人表明21世纪是美国的世纪。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在华盛顿的报道。
在美国参议院去年6月通过了耗资2500亿美元全面抗衡中国的跨党派美国创新与竞争法之后，众议院在星期二推出了自己的版本，法案全称为2022年美国创造制造业机会和技术卓越与经济实力法，按照英文字母的缩写简称为2022年美国竞争法。法案文本长达近3000页，综合了多项以前的议案，包括众议院外委会主席民主党人格雷格里米克斯议员推出的简称为英法的确保美国全球领导力与接触法，以及众议院外委会资深共和党成员麦克尔麦考尔推出的美国芯片法。根据该法案，美国将会创立美国芯片基金，拨款520亿美元鼓励美国私营部门投资于半导体的生产等，授权450亿美元改善美国的供应链，加强制造业，防止关键物品的短缺，并确保更多这一类产品在美国制造，推动美国的科学研究和技术创新，以及通过经济发展、外交人权和同盟关系去确保美国在全球竞争力和领导地位。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将这两个法案称为一项大胆的以结果为导向的立法，说该法案将会加强美国的国家 与经济安全和家庭的财务安全，并提高我们在世界上的领导地位。众议院的这项立法将会加强我们在芯片方面的投资，推进国内制造业，加强我们的供应链，转变我们的研究能力，提高我们在国外竞争力和领导地位，以及其他很多关键条款。他在一份声明中是这样讲，众议院相关委员会的负责人将该法案对芯片的投资称为历史性的投资。美国总统拜登亦都在法案文本公开后发表声明说，众议院今日在推动立法方面迈出重要一步，该立法将会使到我们的供应链更加强大，并重振我们经济创新引擎，使到我们在未来几十年在竞争中战胜中国和其他地区。他说众议院和参议院提出的提案代表了那种对我们的产业基础和研发的变革型投资，那种投资帮助美国在二十世纪引领全球经济并扩大中产阶级家庭的机会。拜登总统还表示，他对国会两党至今为止在这方面的共同努力，以及尽快将这个法案提交给他签署承诺感到鼓舞。他说，我们一起有机会向中国和世界其他地区表明，二十一世纪将为美国的世纪，一个由我们的创新者、工人和企业的聪明才智和辛勤工作铸就的美国世纪。参议院去年通过的美国创新与竞争法，包括拨款$520亿用于增加美国半导体产业，并授权$1,900亿用于加强美国的技术和研究与中国竞争。拜登政府正努力说服国会批准资金，帮助提高美国芯片生产。目前用于汽车和电脑的关键零件短缺，加剧了供应链的樽颈。在众议院公布这个法案文本之前，美国商务部警告称，在全球芯片短缺的情况之下，美国迫切需要通过立法为美国半导体行业提供资金。半导体供应链仍然脆弱的，国会尽快通过芯片融资至关重要。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星期二较早时候是这样说的。涵盖范围广泛的2022年美国竞争法案有多项有关台湾的条款，包括强化美国与台湾的伙伴关系，并包含了去年由两党众议员提出的台湾和平与稳定法案和台湾国际团结法案的内容。该法案还授权向美国之音的上级单位美国全球媒体总署提供$500亿用于正在进行的和新的项目，也都支持当地传媒建立独立媒体，打击中国境内外的虚假信息，投资颠覆审查制度的技术，以及监督和评估这些项目。法案还规定成立刘晓波汉语研究基金，资助替代中国在美国大学设立孔子学院的研究机构。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李雅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俄罗斯和乌克兰以及北约的紧张关系不断升级，中国的一带一路项目自然会受到影响。中国目前既是俄罗斯，同时亦是乌克兰的最大贸易伙伴国。中国在这场冲突当中将会获得什么样的红利呢？又会面临哪些风险呢？就引人关注。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地的记者白华在莫斯科的报道。
俄罗斯继续沿乌克兰边境地区排兵布阵，紧张局势不断升温。俄罗斯和乌克兰两国开始关注中国在这场危机当中将会怎样反应。俄罗斯与乌克兰和北约冲突地区刚好在中国一带一路和商品货物运输所经过的地方，相当大的一部分中欧班列是从俄罗斯经过白俄罗斯，再从波兰进入欧洲腹地。白俄罗斯的卢卡申科政权目前完全与普京站在一起。很多乌克兰政治分析人士说，乌克兰与白俄罗斯的边境现在已经越来越被当成是俄罗斯可能入侵乌克兰的一个主要方向。白俄罗斯与俄罗斯的大规模军事演习很快就要开始，携带各式装备的俄军大部队正是源源不断地从远东和西伯利亚等地抵达白俄罗斯在当地集结。一名乌克兰军事将领1月24号在首都基辅的新闻发布会上说，北京冬奥会闭幕，俄罗斯与白俄罗斯军演结束的2月20号左右是俄罗斯最有可能发动入侵乌克兰的时间。还有一部分中国商品的货物是从俄罗斯的圣彼得堡港经过波罗的海抵达德国。 俄罗斯与乌克兰、俄罗斯与作为北约成员的波罗的海国家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都有铁路和公路交通运输联系。北约未来很可能增兵，加强自己的东翼和波罗的海地区的防务。俄罗斯亦都将会随后回应。随着紧张气氛升级，中国商品货物运输的安全自然会被提到日程上。到欧洲，中国商品货物陆路运输的另外一个选择是从新疆经哈萨克斯坦再到俄罗斯，或者是从哈萨克斯坦跨越里海经南高加索地区进入欧洲腹地。但是哈萨克斯坦没多久之前突然政局动荡，这条的线路可靠性亦都开始受到怀疑。因此有俄罗斯政治分析人士认为，中国被迫可能还要更多地依赖海上的线路，使用中国认为具有地缘政治风险的马六甲海峡。一名在布拉格的俄罗斯军事分析人士说，中国国内的各种棘手问题目前成堆，欧洲是中国最主要的贸易伙伴，从这个角度来看，作为贸易大国的中国可能不是那么愿意看见普京与乌克兰和北约大打出手。在批评普京的一些政治分析人士群体当中，目前较为流行的一个观点就是，如果普京在这场的赌博较量当中能够占据上风，这个将会鼓舞中国与西方的对抗，甚至对台湾落手。但是如果普京失利，俄罗斯的力量会受到削弱，这个将有利于中国在未来是更多地注视资源丰富的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但无论怎样，普京与北约和乌克兰对峙升级，都会促使美国将资源和军力从中国周边的亚太地区抽调到东欧。因此这些分析人士认为，中国可能会乐见美国将注意力更多集中于是和俄罗斯的对抗之上。很多俄罗斯时事评论人士还认为，入侵乌克兰或者是摆出入侵的架势，这个只是俄罗斯对美国施压，迫使美国在谈判桌上让步的一个工具。其他施压工具还包括黑客攻击，或者是更与中国走近等等。他认为俄罗斯的最终目标是想和美国能够达成一笔的交易，这样的话俄罗斯周边的东欧地区会趋于平静，美国会更多专注中国周边，俄罗斯就能够旁观美中相斗，争取到最为有利的位置。俄罗斯希望与美国所达成的交易可能涉及东欧地区的安全领域，以及确保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影响等等。持这些立场的战略分析人士很多都具有亲军方背景，他们认为俄罗斯拥有与美国长期交手的丰富经验，在冷战时代每一轮双方的对抗升级之后，跟着来就是关系缓和。俄罗斯与美国目前在很多级别上都是频繁互动，也都可以支持这个论点。俄罗斯战略问题学者苏斯洛夫在最近一次的 YouTube 的频道上面的访谈节目当中说，美国去年从阿富汗撤军举动虽然受到很多批评，但这个能够使到美国将更多力量投入到中国周边，这个背后反映了拜登团队的战略眼光和敢于作出不受欢迎决定的勇气。刚好就是从这个角度，俄罗斯看到了能够与美国达成交易和妥协的希望，并且对此感到乐观，也都有信心。但是反对这个观点的一些批评声音就认为，就好像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主要的参战国当初都不是想真的打一场战争一样，目前的风险是局势有可能失控，普京在使用那些所谓的施压工具的时候，也都正在玩弄一场非常冒险的游戏。中国已经连续3年是乌克兰的最大贸易伙伴国，乌克兰农产品出口对中国市场的依赖越来越深，中国多年来同样也都是一直是俄罗斯的最大贸易伙伴国，农产品成为最近2-3年来俄罗斯对中国的另外一项主要出口商品。在农产品领域，俄罗斯与乌克兰在中国市场上彼此竞争，虽然乌克兰是美国盟友，更在安全领域是开始防范中国，而且双方因为马达西奇发动机公司收购事件还是发生纠纷，但两国仍然在去年夏季签订了有关乌克兰基础设施建设领域政府间的协议，因此显示了北京对乌克兰这个拥有辽阔土地的东欧国家的重视。乌克兰早已经加入中国的一带一路项目，而且态度积极，但有别于其他很多国家，作为中国主要盟友的俄罗斯到现在仍然未加入一带一路。俄罗斯只是提到要将莫斯科所主导的欧亚经济共同体与一带一路相连接。中国到现在为止仍然强调支持乌克兰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在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问题上，北京也都没有与普京当局站在一起。 俄罗斯和乌克兰都不是那么指望在这场冲突当中能够获得来自中国的支持。一名刚辞职的乌克兰总统办公厅的顾问说，中国的立场很可能是保持中立，北京不是那么可能是选边站队。乌克兰的很多政治分析人士说，中国亦都有遭受俄罗斯和其他强权侵略的历史，中国这个时候更应同情乌克兰。从这个角度来看，乌克兰应该是重视中国的举动。而在外交上，乌克兰更加不应该将所有赌注都放在对美国和对欧洲的关系上。此外，经济的长期低迷更加需要乌克兰与中国发展贸易和投资。乌克兰政治学者伯格列宾斯基说，虽然在向中国提供敏感先进科技的时候，乌克兰现在要考虑美国的立场，但是乌克兰仍然还是非常看重与中国发展关系。
Украинская власть новая, так же как и старая, заинтересована в расширении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а с Китаем.
他说，无论是乌克兰新政权定是旧政权，他们对与中国扩大关系是感到兴趣，这个尤其体现在经贸领域。乌克兰特别希望中国能够是去到乌克兰投资。值得一提的是，中国想控制乌克兰马达西奇发动机公司的上市受挫，亦都令到俄罗斯暗中高兴。有俄罗斯军事政治分析人士认为，这个有助于阻止和拖延中国获得先进的航空发动机技术，使到中国是要购买俄罗斯的飞机引擎，继续依赖俄罗斯。美国之音地区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继续回来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在全球各国都转向同新冠病毒共存的防疫模式之际，香港政府仍然坚持病例清零的抗疫模式，导致香港面临一波外国企业在香港的外籍高层主管离职潮，长期可能威胁到香港这个亚洲国际金融中心的吸引力。下面美国之音记者杰西在华盛顿的报道。
香港美国商会按月公布的商业前景调查显示，香港为了压制新冠疫情而实施的严厉检疫规则以及旅行限制，对驻港外国企业以及个人持续造成了重大的干扰。调查指出，60%的受访者将国际旅行限制列为最大的商业挑战，超过40%的受访高管说，香港的防疫政策令到他们更有可能从个人角度离开香港。接近1/3的受访高管在填补高级管理职位方面遇到困难，并且延迟了在香港的投资。报告说，香港仍然有商机，但是一系列的问题，特别是在同国际关系日益脱节的旅游限制、充满矛盾的中美关系以及新冠大流行的挑战，对今年的整体情绪构成了压力。一份由香港英国商会在12月公布的调查亦都显示，员工的变动率是异常之高。调查指出，大约80%的受访者表示他们一直是在香港寻找新的员工，70%的受访者表示在将人才带到香港方面遇到困难。上述都是在去年下半年完成的调查。自此之后，香港政府在今年进一步收紧了防疫政策，预计对外企经营的负面影响可能进一步加重。在香港740万人口当中，大约有 1.3 万宗的新冠感染病例，远远是低于全球的绝大部分地方。但是港府一直采取和北京同样强硬的新冠清零政策，随着中国对香港的控制越来越严格，北京是希望将此作为政治优越性的一个例证。不过这种做法很大程度上便切断了香港和世界其他地方的联系，削弱了香港国际商业以及金融中心的地位。香港美国商会的调查报告指出，每10家受访企业当中就有6家是以香港为全球或者是地区的总部。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发言人巴里对美国之音表示，很多人对于无法派遣外籍高管进入中国感到沮丧，即使是所谓的快速通道仍然是需要1个月的检疫。飞机座位越来越难找，尤其是直飞，两个国家的商人都需要面对面的时间，这个对他们的成功是至关重要。香港政府在1月初宣布了一系列更加严格的新冠防疫控制措施，包括暂停来自美国及其他7个国家的航班， 从1月16号起，香港仲暂停了大约150个来自高风险国家的旅客在香港转机以及过境。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杰西华盛顿报道。
好了，我们美国之音在第一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播送到这里，不过我们马上会播出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的。我们在第二个钟头继续使用的广播频率
是短波7480千赫，
41米。美国之音中文报语早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非洲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VOA 美国之音粤语。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